主后2017年11月11日华语礼拜，讲道者萧恩哲传道，讲道题目智慧的源头。
好，我们起来祷告。耶稣，谢谢你，主，你总是让我们在每一个礼拜能够在一起聚集在这里，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聆听你这个礼拜所要对我们说的教导。主，谢谢你带给我们过去一个礼拜的丰盛的恩典。主，也求你保守在我们当中。主，过去这个礼拜纵然有伤痛，主，纵然有困苦，纵然有失丧，有难过，耶稣，求你来医治这些弟兄姐妹的心。耶稣，就求你这个时候来与他们同在。主，变得灵抓更深的过来触摸到他们。主，让他们知道，主，你是永远是永远是这些弟兄姐妹的依靠。主，孩子知道，主，万物都有定时，不论是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栽种也有时，哭的时候有时，笑的时候也有时。主，求你，主，你要，主，求你能够来祝福在孩子们。主，让我们能够总是在身心灵凡事都很兴盛。主，求你这个时候，主，将你的圣灵抓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主，让孩子们在你的面前，主，心中是满有平安跟喜乐的。主，主，求你将你那平安跟喜乐灵浇灌在我们的当中。主，让我们在这样的聚会里面，主，能够来更深的经历到你的同在，更深的来经历到你的大能。主，孩子将今天说的聚会，主，交托在你的面前。耶稣，求你保守看顾，也特别保守那些还没有来到我们的当中的弟兄姐妹，以及他们旅外在工作，在忙各样事务的弟兄姐妹，都一样有你的同在在他们的里面。耶稣，求你来祝福今天的聚会，祷告奉耶稣的名。
是我永远的依靠，借着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借着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宣誓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是我永远的依靠，借着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借着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借着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借着信心来宣告，让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是我永远的依靠，接受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借着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迹就在不远前方。
在这个礼拜，我的公司万不先开始了一个礼拜的世界公道说的一个祷告会，我们维持了一个礼拜在职场上一个祷告会，就想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祷告会的主题。这个祷告会主叫做站起来说出来，为默默受苦的人发声。这个经节它在马可福音的10章46节到52节，这段故事是这样说的，就是他还说有一个瞎子，他听到耶稣要来的时候，他就大声的喊着耶稣耶稣来救救我，然后旁边有很多人听到了，于是就斥责他，指责他说，就是禁止他这样子出声去干扰这样耶稣他的行动。但是瞎子他听见了这样的声音，但是他没有因为人家的阻止而停止了他的求救的讯号，他反而更大声更坚定的跟他说，对着耶稣说，就是喊着耶稣耶稣快来救救我，然后耶稣他听到了，耶稣就问了瞎子，请问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跟他说，耶稣我要能看见。耶稣跟他说，你去把你的信救了你，然后瞎子他就 得救了。想跟各位弟兄姐妹分享，是不是我们常常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我们会因为有一些阻挠而不去发声，不去求救，而自己闷在自己的心里面，忘了有耶稣他可以帮助你，忘了有耶稣他可以成为我们当中最深最深的那个依靠。瞎子他的行动，他很鼓励我在这个礼拜的祷告会里面，因为他蛮有信心，他不会因为别人的阻止而去放弃，而去不发声，他是愿意的，他是愿意有信心，他是凭着对着耶稣的信心而去做这样的事情。大家看到我就是车祸，看到我现在拄着拐杖很不方便，就是也是因为我出车祸的关系，但是我觉得神就像刚刚那首歌一样，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或许是神要告诉我，就是神是你永远的依靠，你是不是有在依靠相信的神？我不因为车祸而难过而气馁，反而我觉得感谢神，我的车祸我就伤到我的脚， 我没有伤到很严重，我没有住院等等的，小是小伤，那可能很快就会好。哇，你们这样的信心，也邀请你可以对着我们的神说，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可以对着他呼喊着他。刚刚在祷告里面有说到，万物都有定时，万物都有定时，但是神总是会赐福在他所喜爱的孩子的身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敬拜，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再去思想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话语。
无法承受，你那边宝座何来的荣耀，所以我们在你面前安静。敬畏着你，敬畏着你，屈膝敬拜，匍匐敬拜，万事万代，你国富有，无穷。不期待万事万代，你国度永不朽。
敬畏着你，
敬畏着你，敬畏着你，屈膝敬拜，步步敬拜，万事万代，你国度永无穷。
我们在拜六的晚上，我们再次能够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一同聚集，我们一同敬拜，我们透过诗歌，我们透过信息，我们要来领受主你的话语，我们安静地来到主你的面前，求你看顾我们以下的时间，有你的带领，你的保守，献上我们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大家请坐。好，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经文，雅各书三章十三节到十八节。雅各书三章十三节到十八节，我们请弟兄来念单数节，姐妹来念双数节。
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来。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柔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
在今天晚上，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智慧，关于智慧。 我想智慧是大家都非常喜爱的，都非常追求的一个部分，大家都很喜欢智慧，所以在生活当中当然会延伸一些跟智慧相关的一些活动或是一些产品。我们看到很多一些的健康食品也都是强调健康，也强调智慧，当然在民俗活动也有跟智慧有关的部分。我如果联想到智慧跟民俗活动有关，大概就是那个大家会想到的，应该就是那个拔智慧毛，就是拔智慧毛的部分。然后拔智慧毛就是在孔子祭典之后，然后在孔庙的旁边会有一头那个黄牛，然后它会身上会披着那个很漂亮的一个布还是毯子这样子，然后就在旁边，然后一些需要寻求智慧的人，然后就会在那个时候然后去拔智慧毛，然后去把智慧毛拔完的时候，听说就是要放在书包啊、包包啊，还是枕头，还是在铅笔盒放在里面，然后你就会长智慧，你就会很聪明，考试也会顺利。然后后来我再去查资料，我才知道，哎，拔智慧毛还有另外一种功用，就是说你如果拔那个牛的耳朵的毛，从那边拔的话，那个孩子就会听话。那所以可能有一些人去拔智慧毛，就是一次拔两根，拔那个头的毛跟耳朵的毛，你就会又会读书又会听话，一次可以收集两种功效这样子。我们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可能真的也蛮新鲜，它可能有一些吸引力，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外国人哦，外国人也来台湾也特别去拔智慧毛。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智慧真的是每一个人所喜爱的、所追求的以及所看重的。然后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刚才有看到在雅各书三章记载的智慧其实是有两种，一种是属于属天的智慧，另外一种是属魔鬼的智慧。大家一听到这样子会觉得非常的惊讶，为什么？就是那个智慧会有属魔鬼的，还会有属上帝的。所以今天的经文雅各明白的告诉我们，属天的智慧它就是从上帝而来的智慧，这样的智慧它是无私的，是成熟的，是带来和平的。但是属魔鬼的智慧它是自私的，是嫉妒的，所以这样子会让魔鬼好让罪有机会在他的心中滋生。属魔鬼的智慧其实就是充满了嫉妒，然后在这个世界上就是用自己为利益当出发点，所有的思考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所以用自属世的标准来定义什么叫做成功，然后也用属世的标准来衡量世上的一切。这样子的智慧不是真的智慧，这样的智慧在雅各书他说它是一种坏的欲望，也是一种毒素，它会让人败坏。所以只有从天而来的智慧才是真正的智慧，所以智慧的源头就相当的重要。因为我们刚才提到智慧有两种，一种来自魔鬼的，一种是来自上帝的，所以源头就相当的重要。源头的本意它代表就是类似就是水的发源之处，就是一个起点。所以我们看当水源的源头它是干净的，我们家里面水龙头打开的水它就是干净的。它如果水源的源头它浊度很高，它是不干净的，我们所使用流到我们家里面的水也一样是不干净的。所以智慧也是一样，如果源头是好的，它就会带给我们好的智慧，就让我们活出在生活上活出美善美好的行为。但是智慧的源头若是不好的话，它会带来纷争以及各样的坏事。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来了解智慧的源头是来自上帝。在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五节这边这样说，好人从他心里头积存的善发出善来，坏人从他积存的恶发出恶来。一个人的心里充满什么，嘴就 说什么。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心里所积存的，也就是从源头所领受的。源头如果好，它就会展现出美好的一个行为出来。所以智慧的源头是相当的重要。就像耶稣他其实在教导人辨认好先知跟坏先知的时候，也这样说：好树会结好果子，坏树会结坏果子。所以就是说，从果子就可以看到这棵树的一个好坏。所以智慧的源头若是好的，在生活中也会表现出好的行为，美善的一个行为。然后我们继续再看到雅各书三章十三节，一开始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一开始就这样说：你们当中有聪明智慧的人吗？如果有，他就应该以充满着谦卑和智慧的好行为来表现他有美好的生活。充满谦卑和智慧，在和合本的翻译就是智慧的温柔。在这里面的一个智慧，原文上它就是指的与神亲近的人，就是我们跟上帝的一个关系，也就是从上帝领受的智慧。然后一个从上帝领受智慧的人，他就会懂得在主动在生活中活出美善美好的生活。这个也就是按照着上帝的心意来过生活，学习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待一切事物，学习用上帝的眼光来处理事情，来看待世上的一个价值。所以真正的智慧，它跟属灵的生活是不可以分开的。他懂得因为智慧然后来改变人的生命，走在上帝的道路上。这也就是像刚才牧师所讲的，其实福音不只是我们单单领受还是来信耶稣而已，更重要的就是生命可以改变，甚至是改变的这个世界。所以当我们从上帝领受真的智慧的时候，我们就懂得因为这样的智慧来改变自己的生命，能够活出合神心意的样式。箴言一章七节也这样子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所以这句话很明白的告诉我们，智慧的开端，智慧的来源就是敬畏耶和华。然后箴言四章五节又这样说：如果要得智慧，要得聪明，不可忘记，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这句话让我们知道，寻求智慧聪明是不可偏离上帝的话。我们知道在旧约圣经的王当中，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也是很年轻又很有智慧的，就是所罗门王。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当上了王位，他年轻人非常的年轻，他不知道怎么样来治理国家，他就向上帝来求智慧。所罗门王他知道智慧的来源是上帝，而他求智慧不是求自己的益处，不是为了自己的财富来求，而是为了治理国家来求。所以我们看到上帝非常喜悦所罗门王这样子的一个祈求。上帝看他没有为自己求长寿、求财富、求消灭敌人，却求明辨智慧，好可以公正的来治理百姓。所以上帝就完完全全照他所求的赐给他，而另外他所没有求的那些荣华富贵啊，那些其实上帝也是赐给他，甚至圣经这样说，比任何的君王更多。我们看到智慧的源头是来自上帝，所以当我们向上帝求智慧的时候，不是为自己而求，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丰盛的恩典，他会按照人的一个需要充充足足的赐给我们每一个人。再来我们要看的就是属魔鬼的智慧是假的智慧，它会让人偏离上帝的一个道路。恶毒的嫉妒和自私是心里面的一个动机，但是这样的动机虽然是产生在心里面，但是它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 在这里的圣经，我们看到属于魔鬼的智慧有三种的特质，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魔鬼的。这些特质的来源全部都是来自于撒旦。属地的智慧刚好与属天的智慧是不同的。属地的智慧它是从人而来的智慧，就如同世上的一些知识、科学还是哲学上的一个智慧。属情欲的智慧是属血气的，是发自于人基本的感官的一个本能所产生的这样子一个智慧，也就是我们常在讲靠血气。我们知道靠血气来行事常常会产生一些纷争，有时候甚至是会反效果。举一个例子，就像我自己在教孩子的时候，如果这个我孩子他做错事情，我要教他的时候，我如果当下是非常生气，靠着血气去教导他的时候，有时候这是反的，会带出反效果，甚至是会伤害到这样子的一个孩子，会让原本我们想要去教导他，使他的行为把他改正，这样的一个美善的美意而产生反效果，甚至是打折。所以属血气的这样子的一个智慧，哦，这样的一个属血气的方式是会带来纷争的。再我们看属魔鬼的，属魔鬼基本上它是带人走向灭亡，它是带人离开上帝的一个道路，它会使人陷入在罪恶当中。我们从圣经当中最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旧约圣经创世纪三章的部分，亚当夏娃跟蛇有这样子的一个对话，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从圣经看到撒旦他总是让人质疑上帝的话语。我们在圣经上看到蛇问那女人说，上帝真的禁止你们吃园里任何树的果子吗？我们看到他让人质疑上帝的话，真的吗？另外我们也在圣经看到撒旦的话语总是模棱两可。圣经上面记载，上帝明明白白的吩咐人说，园中各样树上所出的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善恶树所出的也不可吃，因为你吃它的日子必定死。上帝明白说你吃它的日子必定死，这样的果子你是不可吃的。但是撒旦却透过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啊，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开了，你们就像上帝一样知道善恶。后来那人看那个果子好看又好吃，而且吃了又能够得着智慧，所以就吃了它。但是我们看到后来人也因此而付上代价。所以我们看到人堕落的一个关键，就是他想要跟人也跟神一样，跟上帝一样有同样的一个能力，想独立于上帝之外，然后最后我们看到却成为愚昧的人，最后却走上灭亡的路，与上帝的爱隔绝。所以来自撒旦的智慧看起来好像是智慧，但是他却让人偏离了上帝的道路，他带来了纷争、扰乱、灭亡，这就是撒旦的一个诡计。所以我们在雅各书三章十六节这里就明白的写，在何处有嫉妒、有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的坏事。嫉妒是人为了竞争一定的权益，或是看到能力比自己的强，比自己强的人怀有冷漠、漠视或是排斥、这样敌视的一个心理状态。而纷争则是纷乱不和，也就是在群体当中有结党派的还是有分离的思想，这些其实都是为了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而产生的一个行动所造成的一个状态。我们看到如果在家里有自私、嫉妒、纷争，家里面就不能够和睦。国家社会如果自私、嫉妒、纷争，我们看到百姓就无法安居乐业。如果国际情势有纷争、有嫉妒、有一些坏的样式，我们就会看到一些恐怖攻击的情形， 一直一直不断的在发生。如果在教会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有嫉妒有纷争，我们就无法让人在教会看到上帝的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遭到破坏，遭到伤害，事工的推动当然也会遇到一些困难。所以我们看到属魔鬼的智慧让人与上帝的与上帝隔离，让人离开上帝的道。属魔鬼的智慧也让人与人之间彼此为敌而产生纷争。因此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智慧是从上帝而来，寻求智慧也不会让我们违反了上帝的一个命令，寻求智慧更不会让我们离开上帝的道路。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就是真智慧这样子的一个特质。真的智慧的特质是从天而来的一个特质。第一个特质就是清洁，在希腊文的意思也就是圣洁的意思，也就是让人学习领受上帝的智慧，并过着合上帝心意的一个生活。然后和平也就是代表平安，代表和好，也就是在生活上与人能够和睦，在信仰上恢复之前因为犯罪而与上帝破碎隔离的一个关系。所以真的是会让人过着与上帝和好与人和睦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在接下来温柔温良柔顺，也就是蛮有良善温和谦卑顺服的意思。我们看到耶稣在登山宝训曾经这样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温柔的人我们看到他凡事不为己求，然后他对神顺服，对人也谦和，这样子的人能够承受土地，也就是上帝应许的一个产业。蛮有怜悯，怜悯是上帝的一个心肠，从上帝领受智慧的人必定会有跟上帝一样怜悯的一个心，因为他懂得体恤人的一个软弱，他绝不会因为自己的一个智慧而骄傲而自大去轻忽别人。然后在多结果子的部分，多结果子是丰盛生命的一个表现，也是常在主内与主连结自然的一个结果。在与连结假智慧所产生出各样的坏事刚好是相反的，这些都是真智慧的一个特质，也是要寻求真智慧的人必须要来学习的。但我们看到从天而来的智慧与和平也是有相当密切的一个关系，所以在第十八节又再次被提到，雅各认为真的智慧是和平的，因为一个真的有智慧的人，他会在生活当中行出公义无私和平的一个生活。登山宝训也这样说，使人和平的人有福气，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也就是爱好和平的人会让我们在他的身上看见上帝的一个样式，因为这样子让人与人之间都能够过着和睦的一个生活，这是有福气也是有智慧的一个表现。所以透过我们刚才这样子的一个分享，我们可以看到人生活在生活当中，其实所有的源头都是相当的重要的，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生活周遭，影响我们每一天，影响生活的一切。智慧源头的好坏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会影响人的一个品格，在生活上的一个表现。食品原料的源头相当的重要，因为这些原料的好坏也会决定这个食物是不是对人的身体有害，这样的食物是不是可以食用。水的源头也相当的重要，因为 水源头的好坏，它是决定能否在日常生活饮用它还是使用它。记得在2015年的时候，那时有一个蛮大的台风，就是苏迪勒台风。然后这台风它整夜强风豪雨，它侵袭了台湾的一个东北部，也造成很多的地方有土石流。也因为爆发土石流的关系，所以导致溪水这样的浊度持续的飙高。那根据媒体的记载，就是新店溪的溪水的浊度那时候甚至是飙高到3万度。然后一般就是进水厂它所以可处理的能力大概是在6000度左右，所以3万度已经超出相当相当的多，大概是已经是5倍了，已经是远远超过进水厂它可以处理的能力范围当中。然后因为水的浊度相当的高，所以造成在那一段时间从水龙头所流出的都是像我们画面所看到的，就是这样子夹带泥沙这样子的一个水。因为自来水厂进水厂它无法处理，所以源头它浊度高，我们生活上所使用水龙头打开浊度也是很高，就是夹带泥沙这样的水。所以在那段期间民生用水几乎没有干净的水可以来使用。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源头它影响一个人是相当相当的重要。当然智慧也是一样，在现在这个社会要找到真正智慧的源头，或是帮别人去找到 真正智慧的源头，就相当的一个重要。因为真的智慧会帮助我们过一个美善的人生，真的智慧也让我们会成为一个顺服，成为一个温柔，一个和平的人，可以成为别人的一个帮助。我们看到现在的社会，每天我们大概打开电视还是翻开报纸，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很多不论是道德上还是形式上很多这样的一个案件。这些大部分其实都是出于为了己利的一个智慧所产生的事情。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犯罪的手法其实都相当的还蛮有智慧的啊，所以其实 有一句话之前在讲那个智慧型的一个犯罪，就是说在犯罪手法当中它其实有智慧在里面啊。不过有一次我在跟那个信仰同伴，也就是黄国珍老师、爵士鼓老师在谈到这个问题，我们谈论结果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不会去犯罪，一个有智慧不会去犯罪。所以这个智慧不是真的智慧，真正的智慧是我们从神而来的，这样的智慧会让我们懂得活出美善的生活，我们会对社会有贡献，自然我们不会去做到那些犯罪的一个行为。然后在这一学期开始，我开始参加中义国小的一个晨光教学的服事。然后一开始没有经验，所以其实刚刚听一些同工讲，有一些小学生基本上不是很好带哦。你在上课在分享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会做一些自己的事情，还是那个吵闹之类的。那一开始其实心里也是有点担忧啊，哎，不晓得没有经验，不晓得可不可以处理得很好。那到后来自己去参加这样的服事，在每一周每一周跟这些孩子在一起，我后来我其实。在每一周的服事当中，我其实还蛮期待礼拜四的早上可以去跟他们有半个小时左右的一个聚集。在这一段聚集的时间，我们透过故事也好，透过影片也好，还是透过一些诗歌，我们其实就是在陪伴他们从小就是来认识像智慧的一个源头。我们知道一般学校都是在教知识教技能，但是在信仰上在品格上是非常的忽略。当然有时候学校可能有点担心有一些信仰的东西成分太多，但是我们自然会用很自然的方式就在我们的话语的陈述当中让他们去了解这样子信仰的一个根基，这样子一个道理。所以因为可以陪伴他们，让他们从小可以认识智慧的一个根源，我觉得这是相当的一个重要。因为这一些 智慧的根源，我相信可以帮助他们一生在成长的路上是可以成为他们的一个帮助。一般学校我们刚才提到，当然就是或是我们在外面或是个人在进修，我们相信可能一些已经毕业的人，为有时候为了职场上的需要，我们会去进修。我们真的是大部分都是在学习知识上、学习技能上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却很少可以认识真的信仰的一个根源。所以在人是软弱的前提之下，我们极可能都陷入到撒旦的网罗而不自知，而在我们所到之处，我们有可能因为这样子而带来各样的纷争跟坏事。所以透过今天的一个经文，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学习，就是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能够连接真的智慧的源头，也就是从上帝而来的智慧。因为这样的一个智慧，它可以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它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并且帮助我们活出美善的生活，并且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当我们活出美善生活的同时，我们也要学习去帮助别人找到这样子真的智慧的源头。在现在的社会上，很多人找不到生活的目标，找不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行事思考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来当出发点，因为他们没有找到真的智慧的源头。当他们的生命能够连接到上帝像一个真的智慧的源头的时候，他们会认识自己，他们也会懂得尊重别人。我们也要带领孩子来认识真智慧的源头，因为孩子们都还是在处于学习的阶段，他们不晓得什么是智慧，他们不晓得什么叫做源头，所以我们也要帮助他们能够来认识智慧的一个源头。所以这也是我们陈牧师一直有很大的一个感动，就是在我们的教会真的是在儿童的一个事工上，我们必须要来努力的地方，就是在他们小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带领他们来认识智慧的源头。当他们的生命与真的智慧的源头相连接的时候，他们可以找寻到人生的意义。在他们往后无论是遇到什么样子的困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依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带给我们的智慧，我们来过每一天。上帝是智慧的源头，是一切能力的开端，他让我们能够活出圣洁、温柔、怜悯、顺服这样子的美好的生活。他也让我们能够成为周遭的人的一个祝福，让我们成为祝福的管道。当然我们在寻求真智慧的同时，我们也不要轻忽魔鬼撒旦的一个计谋，因为他时时刻刻都在等待机会要让人陷入他的网罗之中。所以在我们遇到试炼、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依靠上帝，学习让我们有真智慧这样子的一个真神，因为他是我们永远的依靠。当我们依靠他的时候，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困境、什么样的试炼、什么样的诱惑，真的智慧能够帮助我们平安的度过一生，真的智慧能够让我们遇到任何的问题都是可以活出美善的人生，甚至是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一同来唱今天的《活跃诗歌》，永远的依靠。
每当我面对风浪，你走在我身旁，生命无法与我分享更深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摇晃，使我心中满有平安，充满无限希望。你 着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借着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祭酒。
邀请大家你们一起来站起来，来唱这一首你是永远的依靠。
每当我面对风浪，你总在我身旁，生命不分与我分享，人生的渴望。每当有困境阻挡，你执意不要，使我心中满有平安，我满无限希望。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借着信心来宣告，我真实经历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全身心起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祭就在不远前，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全身心起来宣告，我这是经历你全能的力量，唯有你是我永远的依靠，借着信心来宣告，当我来全心敬拜神祭就在不远前方。
透过今天那个圣经，我们知道智慧有两种，一种是从神而来的智慧，一种是属于魔鬼撒旦的智慧。从神而来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活出美善的人生，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一个帮助。但是来自撒旦的智慧，却带来纷争、扰乱、各样不好的事物。求主让我们能够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能够时时警醒，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真实实的是与主连结，让我们能够从他领受从上帝而来真的智慧，能够透过这样子改变我们的生命，透过这样子我们能够像这样的爱传给别人，甚至是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主，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真的纷纷扰扰非常的多，不是在家庭上，在国际上，还是在政治上，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用他们的智慧来获取自己的一个益处，但是却是造成社会还是别人的一个伤害。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智慧不是说你所喜悦的，这样不是你所喜悦的一个样式。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我们有时候也容易受到这样子情况的一个影响。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是软弱的，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也会有缺口，让魔鬼撒旦有机会来引诱我们，来诱惑我们，让我们远离神的一个道路，让我们与神的一个爱隔绝。但是透过今天的经文，求主让我们再一次能够恢复与他的一个关系，让我们每一天都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能够与主来连结。这时候我们邀请大家一起为自己的生命与主连结来做祷告。 父神，感谢你拣选我们每个人成为你的儿女。主，我们也何其有幸，我们能够认识你。我知道从你而来的智慧是带来生命，是带来力量，是带来祝福的。我们也知道撒旦这样的一个权势也一直在寻找我们的破口，寻找我们的软弱之处，要让我们成为他的一个网罗。主耶稣，透过今天的经文，我们正要时时的警醒，我们将我们自己再次交托在主你的面前，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真实实的与你连结，从你领取截取真实的智慧，从你那边截取能力，从你那边截取恩膏祝福，来改变我们的一个生命，也透过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主，我们知道在这世界上还有很多的人，他找不到生活的一个目标，甚至他在这生活当中遇到了很大的一个困境。但是主，我们知道当我们认识你的时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仰的时候，不是我们可以在物质上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祝福，还是在我们的物质享受当中有什么样的改变，而是在我们遇到困境的时候，我们能够领受从你而来的一个智慧，透过这样子改变我们的心思，改变我们的意念，我们依靠你的能力，我们来改变，来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求主看顾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命的光景下，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当中，祝你的能力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也让我们能够在追求世上一切事物的同时，我们能够将神摆在第一位，寻求主你的智慧摆在第一位。当我们这样子求的时候，我们相信主你的祝福，就像你祝福所罗门王一样，丰丰富富满满的恩典与我们同在。谢谢主给我们这样今天的一个聚会，献上我们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名求，阿门。好，大家请坐。